这里是 FM 96.1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各位湾区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时间来到了6月8号的下午3点01分，欢迎您持续的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这里是艾琳带给大家的资讯下午茶，问候大家下午好。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经济方面的一些情况。美股的周一是震荡回稳的一个态势，在上周五遭遇到重挫之后呢，资金也重返了 AI 和科技股，带动了纳斯达克指数的反弹。不过呢，市场仍然在持续的消化强劲的非农就业数据带来的一个升息压力啊。那么同时呢，市场也在关注伊朗和以色列的冲突再次升温对油价和通膨的一个影响。美股周一的主要指数表现为道指下跌跌了80.77点，跌幅为0.16%，报于50786.01点。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上涨了220.23点，涨幅为0.86%，报于25929.66点。S&P500指数上涨了21.99点，涨幅为0.3%，报于7405.73点。费半指数今天大涨了685.93点，涨幅为5.61%，报于12906.69点。周一的纽约尾盘，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报6.7847元。今天的现货黄金是大致和之前持平的，报于4326.91美元。每盎司啊，白银今天涨了0.47%，报于68.1553美元每盎司。现货的铂金跌了1.17%，现货的钯金跌了0.79%。再来看一下个股方面。今天呢 ，Meta 跌了1.28%，报于585.39；亚马逊跌了0.33%，报于245.22；苹果跌了1.89%，报于301.54；微软跌1.18%，报于411.74；Alphabet 跌了1.2%，报于361.17；而特斯拉今天是涨了4.59%，报于408.95，英伟达涨1.73%，报于208.64，而英特尔今天是大涨了11.19%，报于110.27。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先看一下英特尔啊。那英特尔周一呢是股价暴力反弹了超过11%以上，也成为了标普500指数当天表现最佳的一个个股。在上周五 AI 的概念股遭遇了市场的抛售和重挫后呢，市场的资金重新回流到了半导体族群，而有关的像英伟达和谷歌可能将英特尔纳入备援晶圆代工厂伙伴的消息，再加上伺服器就是 CPU 需求的持续强劲，也推升了今天英特尔股价的一个飙升。而今天的半导体族群也是全面反攻的，博通涨了2.82%， AMD 也是大涨了5.14%，美超威和英伟达呢也分别是收高到了5.64%和1.73%。接下来的这个新闻呢，是关注一下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AI 行业的领军企业是 OpenAI。 OpenAI 今天表示已经向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 IPO 的文件。这家 ChatGPT 的开发商加入竞争对手的行列啊，也是希望借助上市为大规模的扩张筹集资金。因为最近呢，马斯克的 SpaceX 也在去 有一个公开的募股啊。那么知情人士此前透露， OpenAI 正在和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合作，争取最快今年秋季可以上市。不过呢，相关的讨论仍然在进行当中， IPO 的方案细节也可能要变化。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英伟达。根据韩联社的报道，韩国三星电子的共同执行长及晶片事业的主管全永炫，他周一透露，他已经和英伟达的执行长黄仁勋会面了，双方就会针对下一代的叫做高频宽记忆体，就 HBM 的技术和长期合作计划进行深入的探讨。合作范围呢，涵盖了 HBM4E 以及HBM5 以及晶圆代工业务。那么 HBM 呢，它是一个这个挺特殊的词啊，我们解释一下，它是 AI 伺服器和加速器不可或缺的一个关键元件，负责提供高速的资料传输能力，来支援大型的 AI 模型训练和推论的需求。随着全球 AI 资料中心的快速扩张， HBM 已经成为了记忆体产业链中竞争最为激烈的战场之一了。所以啊，这次英伟达的执行长黄仁勋访问韩国的行程受到了市场的广泛关注。黄仁勋除了和当地的科技巨头高层有过交流，也在积极的布局 AI 的供应链合作。全永炫周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候表示，三星和黄仁勋要长期维持密切的合作关系，双方迄今进行了许多富有成果的讨论。全永炫指出呢，此次的会谈重点是聚焦在下一代的 HBM 的产品开发和供应链合作方面，就包括刚刚说到的 HBM 的 4E 和 HBM5 技术的路线图，同时呢，也会讨论一下晶圆代工领域的一些合作机会。全永炫说，在短期目标方面，三星呢将全力的确保 HBM4 的产品供应以及满足英伟达的需求。英伟达目前掌握着全球 AI 加速器市场的主导地位，也是各大记忆体厂家争相合作的一个重点的客户了。而近年来呢， SK 的海力士也凭借着 HBM 的产品率先打入了英伟达的供应链，并也成为它最主要的一个 HBM 的供应商。面对外界关注，黄仁勋先前就是曾经表示过， SK 海力士呢仍是英伟达最大的记忆体合作伙伴这个问题，全永炫则回应，三星呢将专注地做好自身的工作，并且透过实际的成果证明他们的竞争力。以上的消息呢，就是今天经济市场以及股市需要重点关注的，但是这以上信息呢，仅为新闻的播报，不构成任何投资的建议。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欢迎回来，这里是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接下来呢，带大家关注一些咱们湾区本地的消息。首先呢，我们关注一下咱们湾区的本周天气吧。湾区本周呢将迎来今年以来首波明显的高温天气。国家气象局的预测啊，内陆地区气温最快从周二开始攀升，部分山谷地区的高温可能要突破华氏100度。周四呢，预计将是本周最炎热的一天，气温呢将比往年同期高出约10到15度。气象专家指出，高温加上阵风的增强，将使草木迅速的干燥，增加野火发生的风险和蔓延的风险。纳帕县呢部分地区本周的阵风可能要达到每小时30到45英里，民众应该避免任何可能产生火花的行为，包括随意丢弃这个叫烟头、火柴，或者呢叫拖挂金属物件来行驶。消防单位表示啊，火灾风险已经持续升高了。光是周日，从 San Jose 到 Santa Rosa， 多地的消防人员就在忙着扑灭草地的火警。 圣荷西的通讯山附近在有一场草地火灾燃烧了将近8英亩啊，起火原因仍然在调查当中。而在北湾的圣塔罗莎就是 Santa Rosa 消防队呢也迅速控制了另一个草地火势，避免了它扩大的燃烧。所以说消防员在这个周末很忙。随着高温来袭，加州各地的消防机构也已经加强训练并且准备设施了。那气象局也提醒民众要多补充水分，避免下午3点到5点间进行剧烈的户外活动，同时呢要共同降低高温和火灾带来的风险。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湾区各地的一个叫 Clipper 的读卡机啊。周一上午，旧金山湾区的公共交通电子票卡系统 Clipper 发生了故障，多地的售票机无法正常运作，影响了通勤民众充值以及支付停车费用。湾区捷运公司 BART 表示，受影响期间，这个乘客呢仍然可以使用感应式的银行卡 Apple Pay 和 Google Pay 啊直接搭车，也可以通过手机钱包为数位版的叫 Clipper 卡加值。停车的民众呢则可以改用 BART 应用程序或线上缴费。目前呢列车的营运是没有受到影响的。大都会交通委员会指出说，这次的故障和 Clipper 的系统升级到新一代平台有关系，仅影响了部分 BART 和旧金山交通局的售票机和设备，承包商正在分阶段的恢复系统的运作。可是此前呢 Clipper 系统也近几个月也已经多次发生异常了。今年5月份的时候，系统曾经瘫痪了将近30个小时啊。官方后来才证实，事故呢是因为账单未能及时支付导致的，那引发了外界质疑他们系统维护和管理的能力。这次呢再次出现故障，也让不少通勤族对升级计划的稳定性表示了担忧。接下来我们把目光关注到洛杉矶市长的选战。截止到周一，加州初选的计票工作呢还在继续当中啊。州长和洛杉矶市长两场备受瞩目的选举结果现在还不明朗。根据最新的统计，前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贝塞拉已经确定可以晋级州长大选了，但另一名决选的对手现在还没有出炉。共和党籍的前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叫希尔顿，暂时呢是位居第二位，领先民主党的亿万富豪斯泰尔。不过呢，斯泰尔在周日的计票中缩小了差距，也获得了21.5%的选票，而谢尔顿的得票率呢接近26%。那么现在在等待结果揭晓期间，谢尔顿在 X 上批评了加州政府，他写道：“加州计票过程像蜗牛般的速度，再次印证了州政府的无用和无能。”与此同时呢，洛杉矶市长的选战也出现了逆转。现任的市长叫做巴斯已经确定可以晋级11月的决选了，而原本落后的洛杉矶市议员叫拉曼，在最新开票中呢反超了真人秀的明星普拉特，以27.1%的得票率，不到1%的百分点这样的一个优势哈，暂时位居第二名。普拉特呢则获得了26.7%的一个支持率，所以还是要最后的结果等待着全部的票开出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另一则消息啊，是跟川普总统10万美元 H-1B 签证费的这个消息有关的。美国一名联邦法官周一下令阻止川普政府对 H-1B 的签证申请征收10万美元的费用，认为相关的政策违反了联邦法律和宪法。波士顿的联邦地区法官叫索罗金，在审理了20位民主党州的总检察长提起的诉讼后做出了以下的判决。他认为呢，这项收费本质上是属于税收，而国会并没有授权行政部门征收此类的费用，因此呢，侵犯了国会制定移民政策和税收的权利。川普政府呢，则主张说法院无权介入签证收费的争议。 不过去年底在另一宗类似的诉讼中，另一位联邦法官就曾经裁定说，川普政府提高 H-1B 申请费用属于法定权限范围。那 H-1B 签证呢，是计划每年提供 6.5 万个名额，另外有2万个名额是面向高学历申请人的。根据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提交的文件，截至今年的2月15号，仅有85笔10万美元的申请费完成了支付，也显示了这次的 高额收费啊，明显抑制了申请数量。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则美国的消息。近周一，美国的国防部公布了2026年更新版的中共军企合作名单，共有大约188家中国企业上榜了，包括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百度、比亚迪、中芯国际、大疆和海康卫视等知名的企业。新版的名单取代了2025年初发布的版本，并恢复了将长江存储和长鑫存储列入的名单。此外呢，像药明康德、速腾巨创、宇树科技、未来汽车、中创新航和亿纬锂能等企业也被新增纳入了进来。与此同时呢，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旗下的部分实体被移出了名单，但是呢，他们的子公司中国蓝化重新被列入了。美国国防部就表示，中海油仍直接接受中共的控制。根据美国的法律，这份名单呢，至少每年要更新一次。此次宣布距离美国总统川普访问北京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访问期间，美中也维持了脆弱的贸易战休战的局面。欢迎回来，这里是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问候大家下午好。六月份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就是父亲节。那今年的父亲节是6月21号啊，距离父亲节还有不到两周的时间。那送给爸爸的礼品您买好了吗？其实呢，父亲作为家里的一个顶梁柱啊，一家之主，也是很多家庭的一个核心。但是呢，有的时候忙于照顾家庭，往往呢忽略了自身的健康，所以这个父亲节送爸爸一份健康好礼，我觉得是特别应景的。那么6月13号本周六中午的11点到下午5点，希望之声电台会在圣河西举办父亲节的健康产品特卖会，现场呢您购买像红海参啊、参黄、黑膏滋系列的产品，除了可以享受85折的优惠之外，还有叠加的好礼相送。因此呢，本周六的这个活动啊，希望大家可以过来看一看，包括热销的养生纯酿醋、足弓健康鞋垫也有特别的惊喜价给到您。这个来自台湾的有机醋呢，之前是库存不多，然后卖断货了，后来呢，因为很多听众朋友都觉得很可惜，他们还想继续的来购买这款产品，我们呢就跟厂家又临时调拨了一些货啊，所以呢，如果说还想买醋的朋友，这一波也可以过来看一下。这个足弓健康鞋垫呢，它也参与到本次的健康活动当中啊。这款鞋垫它是有独家的人体工学设计的，是乳胶鞋垫，它具有远红外功能，可以排汗透气、防霉除臭，同时呢，它具有超强的支撑力和回弹力，走路的时候感觉到不累脚啊，也增强了走路的稳定性，像跑跳啊、行走都让大家觉得更有支撑了。如果说您对这次促销的详情感兴趣，想知道到底哪些健康产品有什么样的活动，您就发送健康两个字到9619611，获取我们在本周六的这次父亲节健康产品特卖会的一个促销详情和地址啊，发送健康两个字到9619611就可以了。世界杯快到了啊，接下来呢，艾琳和大家说一个世界杯最大夺冠热门是哪六个国家？2026年世界杯即将开赛了，哪个国家最终会 夺冠一直都是备受关注的。目前呢，最受分析师看好的，同时也是在博彩市场上夺冠最热门的六个国家，分别是西班牙、法国、阿根廷、英格兰、葡萄牙和巴西。没有美国哈、啊，那么2026年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开幕，真的只有不到一周的时间了，7月19号闭幕，主办国为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以下呢就是基于 CNN 的一个报道总结的世界杯夺冠的热门国家。首先呢是西班牙，西班牙呢被视为本届世界杯的两大夺冠热门之一。从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结束以来，西班牙先后赢得了在2022到23赛季欧洲足联国家联赛和2024年欧洲杯以及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足球比赛。西班牙呢也一直都是这个叫火力强劲啊，打法偏向进攻的球队，在延续以控球为基础风格的同时，球队如今呢也加入了速度和直接性。西班牙国家足球队现在踢得更快，也更具攻击性了。那包括球队最耀眼的球星是拉明亚马尔，这位18岁的青年凭借着破纪录般的崛起以及和巴塞罗那的关联，如今已经开始被视为叫做梅西的接班人了。不过呢，亚马尔目前正在和时间赛跑啊，努力的从伤势中恢复，以便能够赶得上小组赛的首场比赛。还有呢就是法国队，法国队呢也是本届赛事的另一个夺冠热门，也是传统的强队啊。法国队已经连续两届闯入决赛了，在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上击败过克罗地亚成功夺冠，在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决赛上不敌阿根廷，就是夺得了亚军，但是也是凸显了他们的实力啊。如果法国队能够连续第三次晋级决赛的话呢，这也将是从2022年韩日世界杯以来从未出现过的壮举。法国队呢也是人才济济，除了咱们知道的姆巴佩啊，绝对是球队的核心人物了。那么在2018年世界杯上，姆巴佩就成为了法国队史上最年轻的世界杯进球球员。自从那一刻开始，他也一直是法国队最具代表性的球星。那么在2022年的世界杯上，姆巴佩还荣获了金靴奖和银球奖，并且创造了世界杯决赛的进球纪录。第三个夺冠热门就是阿根廷了，也是作为老牌的实力强队。那么他们是将完成一项只有意大利和巴西队才能做到的壮举啊，就是连续赢得两届世界杯冠军。如果说他们今年还可以夺冠的话，那么真的是很哇塞了。阿根廷队是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夺冠，又赢得了2024年美洲国家杯的冠军。球队的头号明星就是我们熟知的啊，这全球人都熟知的叫利昂内尔梅西。梅西呢被许多人视为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也是现代足球史上少数能够获得个人和团体名誉大满贯的足球运动员。而且梅西每次穿上国家队的球衣，都用实力回击了人们对他年龄的质疑。不得不说，梅西应该也算是资深球员了啊，年龄可能从足球运动员的角度也算是比较大的了，但是实力毋庸置疑，好像他一站在场上，那个球王的感觉就来了。第四个夺冠的热点是葡萄牙。其实葡萄牙一直是世界足坛出产顶级人才最多的国家之一，而本次在北美举行的世界杯或许呢也将是他们对付天赋的一个机会啊。葡萄牙的国家队已经找到了一套相当成熟而且精致的打法，并且凭借着这一技能夺取了2025年欧洲国家联赛的冠军。那球队中的明星包括这个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以及费尔南德斯，还有呢席尔瓦以及门德斯啊等等，还是有非常多的知名球员的。接下来的夺冠热门就是英格兰。英格兰呢也渴望结束长达60年的冠军荒。每届世界杯之前，英格兰总是被视为一个非常有实力竞争 这个冠军的一个热门的球队哈，但是他们却很少呢能够最后冲到决赛。不过这一次英格兰呢，他们带着欧洲区预选赛中非常亮眼的成绩进入了本届的世界杯，8场比赛是全胜的，而且一球都未失。球队的主要明星是哈里凯恩以及布卡约萨卡，还有裘德、贝林厄姆等等。那么期待一下今年英格兰队的表现吧。最后一支这个叫做被市场看好的球队好是巴西队。巴西队呢，它整体的状态可能略低于上述的几支球队，但是呢，巴西作为老牌的这个叫做足球这个竞技比赛非常叫做有实力的国家之一吧，他们在南美区的预选赛中呢，这次却仅仅排名了第5。他们说这个也是在巴西的足球史上是相当罕见的，有可能会不会是南美区的这个球队都太强了，所以巴西队啊也没有发挥得很出色。但是呢，自从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结束以来，巴西队呢已经更换了4位主教练了，这个也是非常罕见的。而且呢，不同于以往的球队，和他的黄金时代相比，现在巴西队的巨星数量是有所减少的，而且呢，中后卫人数比这个进攻球员更为充足。现在的巴西队核心的球员是维尼修斯·努尼奥尔，他说这位穿着7号球衣的球员具备着出色的一对一突破能力，同时呢，他还可以贡献助攻以及进球。美国的投资银行高盛集团也对2026年世界杯的夺冠热门进行过一些预测。路透社的报道，高盛呢在5月底公布的预测模型显示，西班牙队啊还是本届赛事最大的夺冠热门，它的夺冠率是最高的，达到了 26%， 明显高于其他的参赛球队。而法国队呢是以 19% 的夺冠概率排名第二的，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则以14%的支持率位列第三，巴西队和英格兰队的支持率分别为8%以及5%。不知道咱们各位听众朋友，您是哪个球队的铁杆粉丝呢？欢迎您上线来预测一下今年2026年的世界杯，您认为哪支球队可以夺得冠军呢？咱们可以将这个球队的名字国家发过来吧，比如说我支持阿根廷，你发阿根廷啊；我支持法国，你就法国啊；支持这个刚刚说的西班牙，你就写一个西班牙。我们看看各位听众朋友的预测，看看最后谁能预测的准呢？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大家说一个和大家这个购物有关系的消息啊，这个是亚马逊的。为了迎接世界杯和国庆，亚马逊呢要进行在六月进行4天的叫做 Prime Day 的促销。亚马逊宣布要配合今年6月11号到7月19号期间的国际足联的世界杯赛事，以及7月4号的美国独立日，所以今年呢，亚马逊他们的年度叫 Prime Day 促销活动会从7月改到在6月23号到26号举行，相当于要提前举行，而且呢，延续去年的4天促销模式。在过去的5年，这个 Prime Day 的一个促销活动都在7月举办，它也是很多粉丝很关注的亚马逊一年中最重要的促销活动之一。数据显示呢，亚马逊听取了会员的反馈，去年将这个 Prime Day 举办时间从2天延长到了4天，也推动了全美在线消费额冲到了241亿美元。亚马逊说啊，延长购物时间，消费者就有更大的购物灵活性，也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在高端品牌、家居必需品啊等商品上省下钱了。对，所以说呢，亚马逊呢就告诉会员，希望趁着这次的促销活动，可以囤积足够的生鲜食品和其他日常必需品，可以为世界杯和节日庆祝活动做好准备了。在去年的8月，亚马逊呢还为 Prime 会员新增了生鲜食品免费当日送货的服务，香蕉和冰淇淋等生鲜食品在 Prime 的会员的购物车中占比也会越来的越高。根据 Adobe Digital 的一个首席分析师叫做维 维韦克·潘迪亚他的分析，他说今年的 Prime Day 在六月举行呢，他说加上家电、办公用品、家居园艺等等主要品类的销售拉动和折扣，相信啊，可能今年的这次的促销会比往年有所增长。而且呢，生鲜食品的快速配送现在也成为了亚马逊和沃尔玛竞争的一个核心战略之一了。沃尔玛的 Walmart Plus 会员服务提供当天3小时内的送达服务，部分订单甚至呢只需要30分钟就可以送达了。但是现在亚马逊同样推出了类似的服务，所以呢，真的是在这个领域一较高下了。为了让今年的 Prime Day 活动比去年更加的多姿多彩，除了延长促销期限之外，亚马逊还推出了一系列的全新福利和功能。对于会员来说，今年的活动都能有哪些省钱妙招和超值优惠呢？接下来就和大家详细的说一下。亚马逊表示啊，今年的 Prime Day 会员日会推出35个产品类别的数百万件商品的优惠，像 LG、李维斯等等顶级的品牌折扣。高峰时段呢，每5分钟就会推出一次频繁的特价发布，5分钟一次特价发布哦。那么前所未有的便捷购物体验以及更快的配送服务。说 Prime 会员还有专属的娱乐福利，比如说在流媒体和游戏方面也可以有一些折扣。那么亚马逊此前透露，科技和游戏类产品最高可以享受30%的优惠折扣，家居用品和家电、美妆以及时尚产品，亚马逊的设备和独家商品呢，也会推出各式各样的折扣。而且啊，近期呢，他们就已经开始为活动预热了，尤其呢是生鲜食品和杂货的业务，到时候呢也会推出一些3美元甚至更低的农产品和厨房必备品啊，部分都可能会低至1美元，就是要以这些流量产品来带动整体的一个促销。除此之外呢，就是亚马逊还为会员提供更多的福利来提高用户的参与度，比如呢提前购买即将上映的电影票啊，还有各种抽奖活动啊，包括5美元的叫做 Little Kesa Pizza 等限时促销活动。亚马逊的国际副总裁叫贾米尔加尼，他就表示为顾客提供心爱品牌的超值优惠，让顾客轻松地发现这些优惠并且快速地收到商品，一直都是亚马逊的工作驱动力。所以说呢，有购物计划的大家可以近期先关注一下亚马逊的活动了。以下的几类产品呢，可以耐心的等待一下，比如说电视和高价的科技产品，亚马逊自营设备通常呢也是全年会在这个节点打最低的价格，吸尘器以及地板的清洁用品，开学季的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等。对，如果说看到有一些这个会员日的优惠了，也可以下单，还有一些夏季应季的商品，户外家具、旅行装备等等啊，大家可以码住这次的促销时间改了啊，不是7月份，而是在6月底，是6月23号到6月26号期间举行。如果大家没有记清楚的话，您就回复一个回复一个叫做亚马逊吧，回复3个字，然后到时候把这个新闻的 link 弹到您的手机上。刚刚呢，后台看到了手机尾号5754这位朋友的留言，他说想要咨询一下我们希望之声的捐车二手车热线是什么。在这里呢和您回复一下，我们的捐车二手车热线是855-578-0088 855-578-0088。不管是家里的老车旧车想要捐出去，还是呢您家里的车子成色还比较好想要卖二手车，都欢迎您 您联系我们希望之声电台，捐车呢您可以抵税啊，还支持了华人的公益事业，也是一份善举。那卖车的话呢，找我们也是价格公道，并且呢交易特别的放心，我们也会全程协助您办理好一切卖车的相关手续啊，免除您的后顾之忧。之前呢我们就在一些场合吧，就遇到一些华人朋友，他们就有讲，有的时候他们那个车也捐给了一些非盈利机构，但是呢就是最后就导致这个流程呢怎么讲，就中间会出一些问题了啊，可能是这个过户没有及时办理啊，还有等等的一些手续没有办好，结果呢这车捐了本来是一份善心，但是呢这个捐车方最后却收到了很多陆续的罚单啊，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个就是交通的罚款啊，各式各样的麻烦啊，然后这个账单都寄给了他，所以就使得捐车人觉得非常的苦恼。那么捐车给希望之声可以免除您的这些后顾之忧，希望之声提车的时候就会把一切的手续都帮您辅助办好了，一条龙服务啊，特别的省心省时还是放心，同时呢也会给您开具正常的一个抵税单。对，因为希望之声是联邦注册的 501C3 非盈利组织，您的捐车捐款都将获得联邦抵税啊，也可以是一份，同时呢支持了华人的公共电台啊，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当然卖车也联系我们的电话855-578-0088 855-578-0088。那么也有朋友对我们的健康产品的促销感兴趣啊，这次活动呢是针对父亲节，关爱父亲健康举办了一次特别活动，我们会在这周六啊，以及下周六的11点到下午的17点啊，我们有一个 open house， 反正呢地点就在南湾三后 C， 到时候大家可以来现场看看产品，然后进行选购和咨询。对，现场呢有一些购物的小礼品送给大家，所以大家欲了解详情的话，就将健康两个字编辑短信发送到961961就可以了。接下来呢，艾琳和大家分享一个最近哈中国大陆的一个网络热词，不知道咱们各位华人知不知道哈？近期呢，中产破产七件套成为了中国的网络热词，在6月7号，这个话题还登上了网络热搜。这个梗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早些年呢，可能咱们有一些大陆背景的朋友都知道哈，有一个流传很久的梗，就是在中国中产的破产三件套是贷款买房、老婆不上班、孩子上国际学校。而现在呢，随着中国经济的下行，现在这个破产套路已经从三件套升格到了七件套。这七件套分别是盲目创业，第一哈，盲目创业；二，高额房贷；3，配偶全职带娃；4，盲目鸡娃，指的就是呢家长不断的安排各种补习班，盲目的加压，给孩子不停的施加教育压力。第5呢是盲目的投资，第6呢就是忽视自身的健康，第7就是爱攀比消费。很多人说啊，如果这七条里面你踩上3条，那么也可能会使家里的资产是快速的缩水。这个话题呢也戳到了很多中国大陆网友的痛点，引发了网络的热议。网友就纷纷表示说，中产家族的破产七件套指代的就是这七种可能导致中产家庭财务崩塌的高风险行为，也是当代中产家庭需要警惕的财务雷区。其实呢，大家听到刚刚的这七个核心点啊，主要就是体现了高负债、单一收入、盲目乐观这样的一个核心。那本质呢，也是用高杠杆去模仿超出自身体量的生活方式，导致家庭的财务极其的脆弱，可能一旦收入发生波动，或者是家里的一些现金流产生一点点变化，这个支撑的一个链条就会崩塌。虽然呢，这个演变也不是什么严谨的经济学报告了，也仅仅是民间大家的总结和调侃，但是呢，却折射出了经济波动背景下固定人群的一个财务焦虑。 很多网友就说啊，这没说到重点呢，重点是这几年钱难挣了，挣钱的环境和氛围都不如从前了，前几年大家也很爱消费呀，怎么不破产呢？哎，我觉得这个网友真的是一针见血啊，说到了实质。当然了，中年人返贫，就是人到中年返贫啊，在大陆根本的一句原因可以总结为一句话，就是收入没涨，开销爆炸，抗风险能力太差。然后有一位网友说，看到我周边朋友的遭遇你就知道了，房价腰斩，股票大跌，大厂毕业，就指的是在大厂被辞退了，然后开餐饮血本无归，这种案例啊是非常多的。